三年也功不高一点就可以，不然你看看，
出神能出神，这个神游或神游啊，就出这个神，这个神游能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叫神游。
这禅定一般都叫他做出神或神游。修到出禅的时候呢，行者要感强烈的欲望以及不健全的思想，到出禅的时候，这是色界定。色界定分四种，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初修行人呢，你得了初禅的时候，行者要感强烈的欲望啊，就是欲界的烦恼，欲界的这个贪欲心呢，以及不健全的思想啊，这底下举出个例子来，如淫欲、嗔愤、贪睡啊，欢喜睡觉，是老是睡得不够啊，吊悔，这个吊啊，就是以前经过的欢喜的事情啊，现在心里面老在想，想以前的经过那个欢喜的事情，叫吊，吊着动也，心老在动。这个悔呢，就是以前做的事情啊，现在后悔，现在后悔了。我以前呢有几种，我以前呢，哎呀，这个事情做错了，不应该这么做，我做了，现在后悔。以前呢，或者做的好事，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好事，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你也后悔，或者做坏事后悔，或者做好事也后悔，这叫做悔。
调过去调局懂的
啊？
调局。
调局。
调过懂的。
钓局啊，就是这个钓，这个悔是另一种。钓局啊，局是浮动叫做局，浮动叫做局。钓局啊，就是静坐的时候啊，心里面呢老妄想啊，一前欢喜的是老意念，一前欢喜的事情，那叫做钓局。这个悔啊，是后悔。后悔以前做的事情啊，或者做好的事情，或者做坏事情，现在因为不应该做。疑，这个疑惑，就是对于佛法有疑惑，或者是对于自己有疑惑，我能行吗？我能够修禅定吗？种种的疑惑，疑惑对于佛法有所疑惑，所以叫做疑法的。这几种啊，就是五盖啊，淫欲。这个淫欲是指淫欲心说的，淫欲心、嗔愤、贪睡、吊悔、疑，这五种盖，能这盖就是障碍的意思，能障碍你修行。一时进出，得到初禅的时候啊，你修禅定的程度到了初禅的时候，这五种障碍一时的都除掉了，没有了。心中经常保持喜乐而知，心里面呢，有喜，有快乐。这个喜和快乐还不同的。快乐，我们是欲界的人呢，我们修禅定啊，修了禅定啊，入到色界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有色界的地水火风啊。入到我们身体里边来，这时候我们就有落，有落的。我们呢，原来是我们是欲界的人呢，我们没有禅定啊，心里面散乱的，有很多很多的苦恼。现在得到禅定了，经过长时的修行，忽然间得到禅定了，心里面欢喜，也得到禅定的快乐，心里面欢喜。这个喜和落是两回事情。心中经常保持喜乐二知，这是两个部分，既某些心理活动，这里边呢也还可以有其他的心理活动，比如说你要这时候修慈悲观啊，这时候在心里面也可以有慈有悲啊，有舍，有种慈悲喜舍的心理活动的，或者有其他你修无我观呢那也是心理活动的。到二禅的境界的时候啊，
所有思想的活动啊全被抑制，这个思想的活动全被抑制，其他的一些这个在初禅里面另外有两种心理活动叫做熏思。这个初禅的到了初禅的时候啊，有熏思的这种心理活动。这个熏思，宣长法师翻个熏思，鸠摩罗什法师翻个搅罐。这个熏思和熏思也好，搅罐也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对治这个淫欲嗔愤贪睡吊毁疑的那个方法的心理活动，就叫做熏思，叫做搅罐。这个熏呢是出动一点，这个心理活动，这个思是微细一点。就像人呢这个庙里面敲这个钟啊，敲这个钟声啊，一敲的时候，开始的这个钟的声音呢很粗很壮，但是最后这个声音就微细一点，那就是这有粗细的不同。搅和罐呢有粗细的不同，就是对治淫欲嗔愤贪睡吊毁疑的那个方法的心理活动，对治欲界烦恼的那个正念，那叫搅罐。现在到二禅的境界的时候啊，这所有的这些思想的活动都停下来了，没有了。在初禅是需要的，初禅呢和欲界是为邻，从欲界一上一向上进步就是初禅，所以初禅是和欲界相接近的，它需要有这个搅罐来对治欲界的烦恼。到了二禅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思想停下来了，全被抑制，从而产生内静之与一心之。这个搅罐这种分别心呢，它能对治欲界烦恼啊，但是同时它这个它心里的活动啊，也影响了它的禅定的功夫。所以这个修禅定的人呢，也厌恶这个搅罐，因为他不清净。现在把它抑制了啊，停下来舍弃了呢，他感觉内心是清净的，这叫内静之。与一心之就是禅定，内心的静静下来，同时啊，还是保留这个喜之和乐之的，还是有的。三禅的时候呢，喜之因为是一种动态的感受啊，也消失了。这三禅再进步，由二禅进步到三禅的时候，把二禅里面那个喜也除掉了，不要喜，喜也是动的，荣耀的境界。但是落之还在，二禅的落之到三禅的时候还保存，另外还加了行舍的意志。行舍，这个舍我们以前讲过，但这里面加个行字啊，这个是里头有点事儿的。这个舍啊，有几种舍，一种是苦乐忧喜舍的舍，我们心里感觉很苦恼，我感觉很快乐，感觉欢喜，这时候啊，苦乐忧喜都没有，心里面是个这一种境界叫做舍，是感觉上的舍。另外，现在这个舍不是那种舍。是舍受想行识的那个心里面的舍，所以这个舍有受舍有行舍。这个受舍任何人都可能会有的，任何人都可能会有的，我也不需要说是啊，还要修行修行的，不用。任何人都有的时候心里面很平静，也不苦不乐，也不喜也不忧，也不忧愁也不欢喜也不苦恼也不快乐，心里面的就是平平静静，这叫做舍。现在说这个行舍，这个舍是要加修行，修行达到了一个程度，你才能有这个舍的。说这个舍和那个舍不同。说三禅的时候啊，乐之还在，但是另外还加了行舍的一支舍，就是这时候这个舍，其实前边初禅、二禅也有。也是有的，这个舍就是心里面不昏沉也不散乱，心里面很平等。昏沉和散乱呢就是不平等，心里面呢打瞌睡了，心里面散乱了， 这就是心里面不平等。现在也不昏沉也不散乱呢，这是平等。我们要是不静坐，我们不敢讲这个事情。你要静坐，说心里面呢也不要昏沉也不要散乱，心里面明明了了的而又很寂静，这是不是容易？要常常静坐，有一点功夫的时候才可以，才可以有这个境界的。所以这个是要加上功夫，功夫到了才有的。要这第一个是平，这个舍里面呢包含着平等正直。第二个意思是正直，这个就这个平等的境界呀，一直的相续下去不变动，就是正直。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啊，第三个意思叫无功用住。无功用住就是特心里面不必呀、特别的注意，自然的就是这样子了。要是我们的修行的功夫不到，说是偶然的心里面也能不昏沉也不散乱，这样相续下去，但是心里面还顾虑啊，不要打妄想啊，心里面还顾虑啊，不要昏沉呢、还有顾虑。但要功夫高的时候没这个事，心里面不顾虑，自然的这样明静不动，这叫做舍。所以这个舍，这个行舍啊，是一种修行成就了的一种境界。所以另外还加了行舍的舍这一字。不过这是这个小者，这是南传佛教的小者，他这么说。要是在北传佛教还不是这么说。北传佛教说这个舍，就是把那个到三禅的时候，把二禅的那个喜舍掉了，就叫做舍，是这么意思。这个二禅的内境啊，就把初禅的脚冠舍掉了。到了四禅的境地的时候啊，所有一切感受啊，甚至落啊，这个落也不要了。三禅那个落，到四禅的时候他也弃舍了，不要了。非落也不要了，喜也不要了，忧悔也没有，都消失了，止于纯净的舍字与念字。这个时候啊，第四禅呢就是有一个舍字，内心清净明净不动，把那些都舍掉。这个念呢就是心里明净啊，很明净的，明明了了的不动，寂静不动，念字。心智就是像这样子啊，经由正勤正念与正定的训练与要素而发达起来的，渐渐的增长达到这个境界。他说心智的锻炼呢，这就是说的正定，但是他用个智字，其余两条道呢，就是正见与正思，就构成三小中的慧小。正思是什么意思呢？正说表全的是对一切众生爱护的思维，非暴力的思维，对于众生没有暴力，只是有爱护，即舍己的离欲不执着的思维。舍己的思维，就是无我的思维，离欲的思维，不执着的思维，这就叫做正思。在这里请注意，将舍己的无着、爱护以及非暴力的思维归在慧晓之内，是很关重要的。这很明显的表示真正的智慧是富有这些特质的。真正的智慧是具足这些特性的，就是爱护的思维，非暴力的思维，舍己的离欲的思维，不执着的思维。而一切自私的欲念嗔恚憎恨暴力都是缺乏智慧的结果，没有智慧所以才有自私的欲念嗔恚憎恨暴力的。在任何的生活圈子里无论是个人的社会的或政治的，都是如此。没有智慧他就会有欲念、有嗔恚、有憎恨、有暴力的。正见就是对事物的如实之见， 啊，一点没有错误，叫正念。啊，见它是缘起的，是无我的，那就叫做正念。而四圣谛也就是阐释一切事物的真相的，那么四圣谛就是正念。因此啊，正见最后就变成对于四圣谛的知见。你能够啊明了，正确的明了四圣谛的道理，那就叫做正见。这知见就是知会最终实相的最高智慧，就是圣人的智慧，圣人无我的智慧。根据佛教啊，知见有两种，我们一般呢称为知见的，实在只是自私。一般所谓之间的是自私，一堆什么叫做自私呢？一般累积的记忆，我读这一本书，读那一种书啊，各种的知识的累积，以及根据要感已知的啊愚见，而有理性对某一课题所得的了解而已，那你就是自私。已经知道的愚见啊，就是已经明了的对象。那么这些愚见，这个知啊，它不是独立的，一定有一个所知和它相伴，这叫愚见。其实就是书本的知识或者经验来的知识。由已经得到的知识啊，对没有得到的知识啊，去研究、去讨论、去思维所得到的了解。这些加起来就叫知识，这种知见叫做事见，啊，不很深入的见解，表面上的，真正深入的知见呢叫做理见，啊，就是能见到真理，是不观事物的名称标志，而对其实际相状所具的真知灼见，就是对真理的真知灼见，那叫做理见。这种深见呢，只有在心地中一切杂眼都已涤除净尽，所有污染的这个心理都已经除掉了，而且经过禅定的锻炼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方有可能的，你才能有这个正见。所以这个正见是圣人的智慧。从这篇简短的叙述道地的文字里呀，前面这一大段已经把道地说完了，而这篇简短的叙述道地的文字里可以看出，这道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应该遵行的、修习的、弘扬的。它是身口意的自律啊，自己呢啊管理自己，自我的开展与自我的进化，把自我能够发展，自我能成为一个圣人，啊，除掉了这个恶见，就是清净了。他与信仰啊、祈祷、崇拜与仪轨，与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从这一意义来讲啊，他不含有任何通虚成为宗教的部分，他没有那些事儿。他是一条通达道，通过道德、理性与精神的完美化，而走向体证最终实相、圆满自在、快乐与和平的途径，这就是道。在佛教国度里呀，遇到宗教节日的时候呢，也有些简单而优美的习俗与仪式，也有的。他们与真正的道啊很少关系，和这个很少这个戒定慧的关系啊，也有点关系，不是多。但也有相当的价值。我们佛教有什么纪念日举行的仪式啊，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能满足对教义理解较浅的信众们呢要干宗教情绪上的需要啊，有这种需要，而逐渐援引他们走上这条戒定慧的圣道。这可见呢，这件事不但是中国佛教啊，南传佛教也有这个事情。关于四圣谛呀，我们有四桩事情要做，在底下把这一大前面这个四圣谛重要的结束一下。第一圣谛是苦谛，人生的实相就是苦谛，
一切苦难、忧患、喜乐、缺陷、不如意、无常、无时，都是人生的实际。关于这点呢，我们要做的是清楚而彻底的了知这苦的事实。第二圣的是极地苦的根源，这根源是贪欲、可爱，以及随伴着他们的种种眼污不净法。这个贪欲可爱呀、的伴侣是什么？就是愤怒，就是嗔恚，还有其他种种的眼污不净法。仅仅了解这一事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抛弃它，削除它，消灭它，根绝它。第三圣地是灭地涅槃，绝对真理，最终实相。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是去亲身体证它，这个灭地啊，要我们亲身去觉悟它。第四圣地是道地，导向体证涅槃的道路。但仅仅有了对这道的知识啊，不论多么彻底都是没有用的。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依教奉行啊，锲而不舍啊，依这个戒定慧的圣教去修行去，锲而不舍就是精进的去修行啊，长时期的精进去修行，叫锲而不舍。这个锲呀、是渴，说这个这个金石的东西啊，你在上面刻成一个什么字，或者刻成什么一个像啊，那个东西很坚硬啊，你不容易刻嘛。但是你常常的刻，不要中断，终究把这个像刻出来了，把这个字也刻出来了，就成功了。那么呢，这就表示啊，我们修修戒定慧啊，去证涅槃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得要长时期的精进才可以。这叫锲而不舍。第八十二页第六章无恶论，第六章无恶论，我说苦集灭道，这四章已经讲完了，现在是讲第六章无恶论。这个无恶的道理啊，在苦集灭道里面也讲过的，但是啊，这个无恶的道理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作者啊单独立一章啊，说明啊，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个道理。一般用到灵魂、智恶、各恶或梵文里的神恶，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所提示的意义是在人生中有一个恒常不变、亘古长存的绝对实体，这实体就是那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背后不变的实质。这一段儿就是说什么是恶的意思。我们平常啊，有些人谈话说到这个灵魂，什么叫灵魂？有时候说到智恶，什么叫智恶啊？或梵文里的神恶，这个字眼里面是就是表示这个意思啊。在我们这个舍生显应时，有生有灭，可破坏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不可破坏的恒常不变、亘古长存的绝对实体，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灵魂，这也就叫做神恶。这是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背后的不变的事实。我们没有读过哲学的，也没有研究过宗教的人，当然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学过哲学的人会谈到这里。那么学过佛法的人呢，佛法里面呢也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有的人呢，看见这个说明的时候可能会生欢喜心，哦，这个是我平常说我并没有包含这个意思的，那现在说没有这样意思，心里还可能会欢喜。但是佛法里面呢，佛也有这样事情的，因死后照某些宗教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个别的灵魂，这灵魂呢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这是天主教、基督教怎么说？
因此后啊，他的永久的生活在地狱或天堂里，而他的命运呢，在完全取决于他的创造主的裁判。这个灵魂呢，是永久的在地狱里呢，是永久的在天堂里呢，是由这个创造主来决定的。有这种说法，这正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说法。以另一些宗教的说法呢，这灵魂可以经历多生，直到完全净化，最后乃与上帝或梵天或神额合一。这是印度教子里这有这种说法的。这个灵魂呢，并不是就一生，这天主教、基督教的意思，灵魂只有一生。但是印度教不是，印度教它是这个灵魂呢，可以经历很多生、很多生的，直到完全净化。他也主张修行，就是修要禅定，修行的无想定，可以使令这个灵魂呢远离的一切烦恼，使令它清净。到清净到极点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与上帝或梵天，梵天也就是神额，和这个大额合一了。这个灵魂是小额，上帝、梵天呢，那是大额。这个小额和大额合一，因为当初啊，他就是从这些里面流出来的，那么现在还回归原处。这个人身中的灵魂呢，或智额，是思想者、感受者，一切善恶行为所得奖赠的领纳者。你善的行为啊，受到惩罚。善的行为啊，受到奖励；恶的行为啊，受到惩罚。这个奖赠的领受者嘛，就是这个灵魂，也就是思想者，也就是感受者。这种的观念呢，叫做恶见。什么叫恶见？这就是恶见。所以这一段文啊，是说的什么是恶见。这个佛法里面说这恶见呢，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分别恶见，一种是叫做俱生的恶见。这分别恶见呢，就是由消息来的，听别人讲啊，听这些宗教家或者哲学家这样讲，或者在书本上读来的，那么自己也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心里面呢升起这样的分别。哦，在我这个所说显应识里面呢，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或者是大恶或者小恶，这种种种的分别，你欢喜了，你承认了，你接受了，这叫做分别恶见，由消息来的，由因分别而有的。这个俱生恶见呢，就是不是消息来的。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书本上读来的，就是与生俱来的，也俱生，与生俱来的。只要有生的时候，这生命意义成就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分别啊，我有我就知道有我的。当然，这样的知道我有我，不像分别恶知的那么样的明了。这个我是常住不变的，是怎么怎么的，没有那个分别，虽然没有那个分别，可也知道有我。这个分别恶知啊，就是出消息佛法正得圣果的时候，初开始得圣果的时候，出掉了分别恶见。这个俱生的恶见呢，要继续的修行，出国要再修行啊，到二国、三国、四国，到四国阿罗汉的时候，才除掉了俱生的恶见。是俱生恶见还不是容易除掉的，所以到了阿罗汉国的时候，这两种恶见统统没有了，没有恶知了，没有恶了。那么刚才说的这一段呢，这正是说的分别恶见。因为在人类的思想史里边呢，佛教是独一无二，不承认这灵魂自恶或身恶的存在的。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啊， 这个人类啊思想的发达的历史里边呢，啊，所有的哲学者，所有的有智慧的人里面，佛教是独一无二的。唯有佛还不承认有这个灵魂的，不承认有这个有这个神恶的存在的，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在我们的实受显应时啊，啊，可破坏的这个生命里边呢，这很脆弱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不可破坏的一个长恒不变的这东西，没有这个。根据佛界的教界，恶见呢是虚妄的邪信，与真实绝不相磨。啊，只认为有一个恶，这是虚妄的执着，是自己的虚妄分别，啊，不是真实的，是邪信，不是正信。信错了，迷信，这是与真实绝不相磨，和那个生命的真实情况啊是不同不相同的，是不一样的，不符合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里面没有那么一个常住的恶力，没有，它只能产生恶地之类有害的思想、自私的欲望、贪求、执着、憎恨、嗔恚、功高、傲慢、自利主义以及其他厌恶、不敬法等种种问题。根本呢，在生命里面没有这样的我，而因呢，就是执着有一个我，有这样的我，这样的执着有我了以后啊，有是有好处呢，是有坏处呢，只有坏处。它只能产生啊恶地的有害的思想，要知道有恶，就会衍生种种的烦恼，就会生出来自私的私心，生出来自私的欲望，啊，生出来贪求、执着、憎恨、嗔恚、功高、傲慢、自利主义，啊，其他厌恶、不敬法等种种问题。这个话，在佛法的态度是这样意思。人要执着有恶见呢，就有会引起来种种有害的问题，没有好处。可是不站在佛法的立场来看，在世间上的呀，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情况上看呢，执着有我也有好处。我们看什么，就看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去看呢，你要是允许人家有私有的财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繁荣一点，这个生产量高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都是国家有的，作业36不作业36啊，那个生产量就低，但那个社会啊，那个经济就是萧条，不繁荣。所以有恶的观念呢，在世界上的人的生活情况里面看呢，它有这样的区别的。有恶就是允许私，就恶就是私的意思，有私心呢就是有恶的意思，有这种情形。但是有恶好像有这种好处啊，有这样私心的有这样的好处，但是有私心的人就容易有种种的烦恼。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团体与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有种种的矛盾，有种种的冲突，就会有种种的祸患灾害。它是世间一切纷扰的泉源，纷乱扰乱纠纷的一个根源。所有的纠纷呢，就是从恶这里发生出来的，从个人间的冲突，以至国与国间的冲突，莫不以此为根由。简言之，世间一切邪恶不善法，无一不可溯源到这一邪见。你追究他的这些灾害的根源呢，一直的向前推，推到最后，就是因为有恶见的关系。人与人不和，也就是因为有恶见的关系。国与国不和啊，人与人不和，朋友原来是朋友，忽然间呢变成冤家了，也就是因为有恶见的关系啊。这个儿子儿女和父母不和啊，兄弟间不和，姊妹间不和 啊，夫妻间的不和，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有恶的关系。这样到了阿罗汉果没有恶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纠纷。到了圣人的时候没有纠纷，就是因为无恶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呢，没有阿罗汉呢，无恶了，同任何人大家无恩无怨啊，都是很和平的，没有纠纷。可是因为这样关系无恶了以后啊，阿罗汉他也不做什么事，你也求他也能做点事，不然的话他不发动什么事儿，他就到命尽的时候啊，舍掉了这个身体就入涅槃了，其他事儿不管了，他不再来人间了。人间的这个人在那里受很多苦恼，苦苦恼恼的，他不管了。但是所以这个因为人要有恶的时候，我要发财我才肯去努力呀、啊，没有我了我还搞这个事儿干啥呢，就所以就不管了。所以没有我是没有纠纷的，但是他也不想做什么。那么佛法里边呢，所以提倡这个大慈悲心，所以提倡这个大乘佛法的慈悲心，说是我们不用私心呢做动机，要做什么事情啊，要用慈悲心来发动，不是用私心发动的，用慈悲心来发动。所以菩萨他要是修学佛法，他不入无余涅槃，他感觉到众生在这还苦，我要为他们去服务，是用完全是慈悲心。所以众生怎么样的不相信佛法也好，恼烂菩萨也好，回路菩萨也好，诽谤菩萨也好，菩萨心里没有事。菩萨你诽谤他就和不诽谤一样，和赞叹他一样，你赞叹他和诽谤在菩萨心里没有区别，他还让慈悲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就是用慈悲心，所以他能够发动种种的事业来利益众生，要用慈悲心，不是用私心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要论动机啊，一个是用私心能发动一些事业的，一个是要用慈悲心才能发动的。一个又没有私心又没有慈悲心呢，那就是阿罗汉了。阿罗汉呢，一天是无为先道人，什么事儿不做，也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也不做坏事。他是悠悠自在。等到啊，一天也托钵乞食，到时候也吃饭。但是等到寿命尽了，就死掉了。死掉了，就再也不来人间了，不来修行。
那阿罗汉有没有嗔恨心？
没有。
不过我看有的经典好像讲说还是没有断掉，我不知道是哪个对
阿罗汉没有嗔心。这个嗔心呢，不是离开贪心，另外有嗔心。就是贪的时候不顺的时候，就是来着嗔了，是这样子。所以阿罗汉没有贪心了，也就没有嗔心了。所以没有恶见以后，就一切的烦恼都没有。这一段文啊，我们说恶见的过失，要有恶见就会有种种的过失。人的心理上啊，有两种根深蒂固的意念，自伪与自存。为了自伪，人类创造了上帝，靠上帝也得到保护、安全与依护，就像小孩依赖父母一样。在底下这一段的大意啊，是说什么呢？说是这个恶见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人呢会有恶见呢？会说出来有个上帝，会有个灵魂，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呢？那么这个作者他这样解释，说是人的这个心理上有两种啊根深蒂固的意念。根深呢，就是个树木，这根很深呢，这个树木啊，你风就吹不倒。蒂固啊，这个蒂呀、啊，就是那个果，那个树上啊 结那个结的生果啊，结的什么苹果啊、橙子啊，或者什么，或者柿子啊，或者什么，这个果和那个枝干呢，相连的那个。